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2025年2月3号22点，巴黎时间23点，北京时间2月4号早上6点。首先播送新闻提要。美国对华加征10%关税在即，特朗普称美中可能24小时之内对话。特朗普决定暂缓对墨西哥征收关税一个月。特朗普下令成立美国主权财富基金，或称收购 TikTok。 卢比奥对巴拿马缓解美方对中影响力担忧持乐观态度。内塔尼亚胡访美会见特朗普。援助乌克兰，特朗普希望乌克兰以稀土资源交换美国援助。欧盟准备对中国快时尚电商吸音展开调查。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安娜，下面要为您播送这次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在美国对华新一轮关税政策即将生效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周一就表示，美国和中国之间可能在未来24小时之内就关税问题展开讨论。法新社的报道称，从周二开始，美国将对所有进口自中国的商品加征 10% 关税，这一税率是在现有关税的基础之上进一步增加。特朗普表示说，如果与中国未能达成协议，关税将会显著的提高。特朗普还提到，尽管他与加拿大总理特鲁多进行了良好的对话，但是双方还未达成协议。此外，特朗普与墨西哥总统也进行了会谈，达成协议，同意将对墨西哥输美商品时间延长一个月，以便进一步的磋商。特朗普政府这一关税措施，特别是对中国的商品加征关税，旨在应对非法移民与毒品问题。特朗普称，这对美国构成了一个重大的威胁。特朗普周一还签署了一项行政命令，指示财政部和商务部设立美国主权财富基金。特朗普还表示，该基金可能用于收购社交平台 TikTok。 路透社的报道称，美国的财政部长贝森特周一向媒体表示，美国将在未来12个月之内建立主权财富基金，并将美国的资产负债表的资产货币化，以惠及到美国的民众。他还表示，这将包括流动资产以及我们目前在国内所持有的各类资产，我们将努力将其释放出来，为美国的人民创造价值。特朗普曾经在总统竞选期间提出了设立此类政府投资工具的一个设想，称它可以用于资助伟大的国家事业，包括公路、机场设施等基础设施建设、制造业以及医学领域的研究。他认为该基金将会帮助美国政府更有效地管理和利用国家的资产。不过目前该基金的运作模式和资金来源都还没有公布。通常主权基金依赖国家财政营收进行投资，而目前美国长期处于财政赤字的状态。特朗普曾经表示，该基金可以通过关税以及其他更聪明的方式来筹集资金。特朗普在宣布设立该基金的同时，还表示可能利用其资金来收购 TikTok。 这一决定与美国政府对 TikTok 的长期安全担忧密切的相关。特朗普说，目前正在与多个潜在的买家就 TikTok 的收购问题进行磋商，并且预计将在2月份对 TikTok 的未来做出一个最终的决定。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要接管巴拿马运河之后，美国的国务卿卢比奥周一结束巴拿马访问的时候表示，对巴拿马平息美国对中国在该运河影响力的担忧持乐观的态度。据法新社的报道，周日访问巴拿马的卢比奥在抵达萨尔瓦多向媒体表示说，这次的访问非常有益，也充满了相互的尊重。我认为这次访问有可能消除我们的一些担忧。卢比奥还说，这个问题在巴拿马非常敏感，我们并不希望与巴拿马形成敌对或者消极的关系。我认为目前的情况并非如此。卢比奥还谈到了巴拿马总统穆利诺前一天宣布，巴拿马将不再续签关于参与中国一带一路全球基础建设项目的谅解备忘录，并且强调巴拿马是第一个做出这一决定的拉美国家。对此，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周一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遗憾，并称一带一路纯粹是经济合作，与任何的政治议题无关。傅聪还表示说，美国及其一些西方国家对一带一路的倡议抹黑完全没有依据。他还重申，中国从未参与巴拿马运河的管理和经营，也从未干涉运河的事务。 此外，卢比奥还表示，巴拿马总统穆里诺已经听取了美国关于美军舰艇通行巴拿马运河收费标准的关切。特朗普政府就认为，由于美国在保护巴拿马运河方面承担了重要的责任，当前收费标准对美国是不公平的。卢比奥还将巴拿马称作是美国在遏制非法移民问题上的一个重要的合作伙伴，强调遏制非法移民是特朗普政府的优先事项之一。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周一表示，他希望与乌克兰能够达成一项协议，以乌克兰在接受美国援助的时候能够提供其稀土资源作为保证。稀土是广泛用于电子产品的一个重要的材料。法新社的报道称，特朗普周一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与记者交流的时候就表示，我们现在正在寻求与乌克兰达成一项协议，根据这项协议，乌克兰将其稀土资源和其他的资源作为保证，以换取我们所提供的援助。有一名记者询问是否希望乌克兰将稀土资源交给美国的时候，特朗普回答说，是的，我需要对稀土资源有保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去年10月曾经就提出与乌克兰的伙伴国达成协议，共同开发某些战略金属。虽然当时没有明确提到稀土资源，但是泽连斯基提议与伙伴国签署特殊的协议，实现共同保护和共同开发乌克兰的战略资源。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他在与墨西哥总统进行友好交谈以后，即刻暂停对墨西哥征税。详细的情况，请听安德烈介绍。
周六，特朗普宣布对北美伙伴国墨西哥和加拿大征收 25% 的关税后，加拿大随即宣布以同等比率的海关税进行反击，墨西哥也宣布准备报复。但是美国和墨西哥总统周一几乎同时宣布，美国已暂停征收关税一个月。如果如期执行特朗普的计划，从本周二起，这些关税将使从墨西哥进口的商品价格上涨 25%。 周六，特朗普指责墨西哥和加拿大在打击贩毒和向美国非法移民方面不利，宣布对来自两个邻国的进口商品征收 25% 的关税。特朗普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指责墨西哥政府与有组织犯罪有联系，墨西哥总统辛鲍姆谴责这是诽谤，反过来他指责美国武器制造商向墨西哥的这些犯罪团伙出售武器。辛鲍姆威胁将对美国采取关税和非关税措施来捍卫墨西哥的利益。不过，特朗普周六表示，他和墨西哥总统辛鲍姆在其真理社交平台上进行了一次亲切的谈话后，达成了一项临时的协议。据特朗普说，墨西哥同意向与美国接壤的边境增派10,000名士兵，以阻止含毒物、芬太尼和非法移民流入美国。作为交换，特朗普将在实施承诺的关税之前，给予墨西哥一定形式的宽限期。特朗普是否也将暂停对加拿大的征税？特朗普周一表示，将于当晚与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再次通话。墨西哥、加拿大和中国是美国的主要贸易伙伴，共占美国进口的 40% 以上。美国总统周六在宣布对来自墨西哥和加拿大的所有产品征收 25% 的关税时，同时宣布对中国加征 10% 的关税。特朗普在征税问题上对伙伴国和对手中国一视同仁，尤其引发震惊，甚至对盟国征税的幅度竟然远高于中国的 10%。 此前特朗普曾宣布将对中国加征高达 60% 的关税。暂时幸免的欧盟知道自己现在已经进入了特朗普的视线。法国总统马克龙周一在布鲁塞尔的一次会议开幕式上说，如果我们在贸易问题上受到攻击，将不得不做出反应。波兰总理图斯克说，我们必须竭尽全力避免这些关税和这些完全无用和愚蠢的贸易战。
欧盟准备对中国快时尚电商希音展开调查，请听安曼婷进一步介绍。
法新社周一援引知情人士报道，欧盟应该会于本周三宣布对在线服装零售商希音展开调查，希音涉嫌违反欧盟的消费者保护法。于2012年在中国成立的希音被怀疑在打击不符合欧洲标准的非法产品销售方面做得不够。去年6月，欧盟委员会就此向希音发去了一系列的问题，要求回答。两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消息人士证实了彭博社的信息，他们对法新社说， 欧盟委员会将于周三宣布对西因展开调查，位于布鲁塞尔的欧盟行政部门将与消费者保护合作网络展开协调调查。不过对法新社的询问，欧盟委员会不愿意发表评论。如果调查发现存在违规行为的话，西因可能面临国家级监管机构的罚款。在法国，这个机构叫竞争消费和欺诈镇压总局。西因的一名发言人周一回应说，我们的目标是确保欧洲消费者能够放心的在网上购物，我们打算与消费者保护合作网络和欧盟委员会密切合作，解决他们的所有担忧。另一家中国电子商务网站特姆也因类似的原因引起了欧洲当局的关注。
特朗普可能会引用外国敌人法驱逐非法移民，请听美国特约记者陈米亚的报道。
美国总统特朗普传出计划启动一项具有争议性的法律，来迅速驱逐被指控为帮派的非法移民，并绕过法庭的听证会以及正当程序的保护。如果这项计划付诸实行，将标志着美国政府在移民打击方面的重大升级。特朗普在1月20号就职当天签署的一项行政命令中，就要求总检察长和国土安全部长应该在命令日期后的14天内与国务卿协商，采取所有适当措施，做好执行总统决定启动外国敌人法的运营准备。白宫在1月20号表示，正在启动一项程序，将包括委内瑞拉帮派在内的犯罪集团指定为恐怖组织，并利用外国敌人法来驱逐涉嫌犯罪团体的成员。特朗普也在就职演说中表示，他将援引外国敌人法来充分利用联邦和州执法部门的巨大权力，打击犯罪分子。外国敌人法在1798年颁布，一开始是为了打击与法国紧张关系期间的间谍和破坏活动。这项法律授权总统对主要效忠外国且可能在战时对于国家安全构成风险的个人进行驱逐、拘留或是实施限制。这项法律规定，只要任何外国政府对美国宣战或是发动企图或威胁入侵，就可以援引这项法律。外国敌人法在美国历史上只有被使用过三次，包括1812年的战争以及两次世界大战。若是特朗普决定动用外国敌人法来进行移民驱逐，无疑将引发重大的法律争议。美国特约记者陈敏亚发自华盛顿。
迫于中国的人工智能 DeepSeek 压力， OpenAI 为 ChatGPT 推出新的工具，请听罗拉的介绍。
迫于中国开发的人工智能深度求索的竞争压力，目前在该领域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的美国竞争对手 OpenAI 今天在日本宣布为 ChatGPT 推出新的工具。该公司还表示与其合作伙伴日本的软银集团成立合资企业，旨在为日本大企业提供最先进的人工智能。在2022年 OpenAI 首次向大众展示其对话功能，标志着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出现。该公司在其网站上指出，本次推出的 OpenAI 新的深度研究工具可以为您独立工作，就是只要用户给它一个指令，该工具就会查找分析综合数百个在线资料来源，从而建立一份全面的分析师级别的报告，能够在几十分钟内完成人类需要数小时才能完成的工作。在现场直播展示的视频中显示，OpenAI 的研究人员展示了这款深度研究软件如何综合互联网的搜索数据，例如为在日本冬季度假推荐的滑雪装备。OpenAI 首席执行官奥尔特曼表示，根据我的估计，这个新工具可以完成全球有意思的经济工作中的 1% 到 10%。OpenAI 本次推出的新的搜索工具，正逢近期中国初创公司发布深度求索的人工软件智能工具。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周一在华盛顿与美国官员就加沙停火第二阶段的协议进行磋商，并将于周二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会面。据法新社的报道，内塔尼亚胡将成为特朗普上任以来接见的首位外国领导人，这也象征美以两国紧密的盟友关系。特朗普在周一表示，他无法保证自1月19号以来在加沙地带实施的停火协议能够继续的维持。北约秘书长称，贸易紧张局势不会影响北约集体的威慑力。各位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新闻节目。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听由安德烈主持的要闻分析。
各位大家好，特朗普的贸易战在其第一次担任总统时期似乎主要针对的是中国，但是这次截然不同，他连盟友也翻脸不认了。第一批并列加征关税的是加拿大、墨西哥和中国，下一个打击的目标很可能是欧洲联盟。特朗普在征税问题上对伙伴国和对手中国一视同仁，引发震惊，甚至对北美伙伴国墨西哥和加拿大征税的幅度竟然远高于中国的 10%。 此前特朗普曾宣布将对中国加征高达 60% 的关税。特朗普周六宣布对墨西哥和加拿大征收 25% 的巨额关税，周日他表示对欧盟的相关决定将很快做出。特朗普的宣言让欧洲和亚洲的股市暴跌，尤其是汽车行业，美元却飙升。法新社报道说，这预示着国际经济前景极不确定。那么国际贸易是否正在受到严重威胁呢？特朗普第一任时期一个重要的标牌就是施加称霸性关税，在其再次竞选总统期间，特朗普永诺将向中国产品加征 60% 的巨额关税，并对世界其他国家额外征收 10% 的进口税。根据罗兰贝格咨询公司的一项研究，如果加上北京和欧盟可能采取的报复措施，到2029年，这将给欧盟经济造成5330亿美元的损失，给美国造成7490亿美元的损失，给中国造成8270亿美元的损失。美国智库布鲁金斯学会客座研究员塔拉瓦尔玛说，90年代和2000年代的多边主义世界将不复存在。他预计第47任美国总统的举措将带来巨大的暴力。特朗普的计划将会造成通胀冲击波。法新社援引美国智囊机构彼得森研究所的估计，美国今年的通胀率将增加近7个百分点，中国增加 4.5 个百分点，墨西哥增加 2.5 个百分点。不仅只有关税会引发通货膨胀，保险巨头安盛集团首席经济学家吉勒莫尔克说，移民问题也非常重要，因为特朗普周三表示，尽管美国劳动力短缺，但他仍承诺驱逐大量非法移民，他希望将关塔纳摩基地变成一个巨大的非法移民收容中心。皮尤研究中心估计，830万无证工人可能会受到递解出境的影响，从而导致美国工资上涨，进而引发通货膨胀。根据彼得森研究所的数据，仅这一项措施就会使美国今年的通货膨胀率上升2个百分点以上，欧元区上升 0.2 个百分点，中国上升 0.6 个百分点。安盛集团首席经济学家莫尔克补充说，所有这些都将抑制各国央行因通胀低迷而采取的利率下调措施，这些措施本来很可能会鼓励家庭消费和企业投资。美国中央银行周三表示，将等待并研究特朗普总统政策的影响，然后再决定采取什么行动。亚洲和美国这两个引擎正在减速。经济人士分析，特朗普承诺的贸易战也可能对由亚洲和美洲推动的全球经济增长产生负面影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最近警告说，亚洲目前贡献了全球经济增长的 60%， 但有可能因贸易战恶化 而打击其增长势头。贝伦贝格分析师在一份报告中指出，对美国经济增长造成的损害最初是轻微的，这主要归功于企业将其生产基地迁往美国，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损害将进一步的恶化。分析师预计，其他国家采取的报复性措施将进一步的损害美国的经济增长，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美国今年的经济增长率为 2.7%。 牛津经济研究院宏观经济情景分析主管杰米·汤姆森表示，到本十年末，特朗普就任总统可能会使全球经济增长下降 0.75 个百分点，世界贸易将减少 3%。特朗普的贸易战是否会坚定不移地打到底，特朗普的不可预测性以及把什么都当作买卖的特征，也产生了一种贸易战究竟能打多久的疑问。最明显的例子是周六特朗普宣布对墨西哥和加拿大克制以 25% 的巨额关税后，周一特朗普又宣布，在经过与墨西哥总统进行了很友好的交谈后，他决定推迟一个月再执行关税决定。特朗普同时表示，他与已宣布对其关税措施进行以牙还牙报复的加拿大总理特鲁多进行了交谈，当晚还要交谈一次，这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还有待观察。不过尽管对他国施加关税对美国消费者造成的伤害也很大，很少有人怀疑特朗普会心甘情愿放弃关税大棒。各位听众，以上您听到的是安德烈主持的要闻分析，感谢玛莎的技术合作，谢谢您的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请听阿曼婷主持的法国世界报摘要。
各位听众，美国总统特朗普于1月31号星期五宣布对加拿大和墨西哥征收 25% 的关税，对中国征收 10% 的关税后，相关国家很快就公布了首批回应的措施。迄今为止，回应最为强烈、最为坚决的是加拿大，遭到华盛顿加征 10% 关税的中国周日表示，对此次加税强烈不满，坚决反对。中国商务部在一份声明中宣布，采取相应措施，坚决维护中国的权益。中国商务部称，北京还将向世界贸易组织对华盛顿提出申诉，称美国单方面征收关税严重违反世贸组织的规则。法国世界报指出，上诉世贸组织这一法律回应可能需要耗时数个月的时间。此外，中国外交部表示，贸易战没有赢家，在美国寻求遏制进入其领土的芬太尼之际，中国外交部在一份声明中表示，新税将不可避免地影响和损害未来的禁毒合作。就中国可能的其他报复措施，法国世界报驻华记者蒂博写道，最近几周，北京方面认为自己相对来说还是幸免于难的。中国可能很高兴看到特朗普无视所有国际规则，威胁要从丹麦手中夺取格陵兰岛。从中国的角度来看，这一连串事件的亮点无疑是特朗普威胁要对台湾的半导体征收惩罚性的关税，从而切断台湾与其保护者美国之间的关系。尽管一些中国企业在墨西哥设厂正是为了进入美国市场，但加拿大和墨西哥比中国受到更严厉的征税打击，这一事实也可能让中国当局松一口气。不过，中国的弱点也是很明显的，通过国内消费的增长，从而减少对出口依赖的想法，在短期内似乎不太可能实现，因为中国家庭的购买力正受到经济增长放缓和房地产危机的影响，而中国家庭的积蓄都投资在房地产上。康奈尔大学贸易政策教授、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驻中国代表普拉萨德表示， 由于家庭需求疲软，中国对出口的依赖程度越来越高，这将会加剧关税的影响。特别是如果美国加征的关税导致其他国家也升级保护主义措施的话，因为这些国家不想成为中国出口产品的倾销地。因此中国方面是非常担忧的。中国驻美国大使馆发言人上周五强调，贸易战没有赢家，它既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也不符合世界其他国家的利益。那么中国制造商是否有可能通过把价格降低 10% 来抵消美国加税 10% 的影响呢？法国世界报驻华记者写道，上海或深圳的工厂单纯的将价格降低 10% 的可能性似乎是没有根据的，因为当地制造商已经深受价格竞争的困扰，把价格再降低 10% 的话，他们是难以有利润的。近几个月以来，中国经济政治圈一直在争论，如果特朗普发起攻击的话，中国用什么来报复，以及报复到何种程度才是合适的。法国世界报表示，对于北京来说，一个可能的选择是让人民币贬值。中国的央行受政治权力的管辖，且实施严格的外汇管制，人民币每天只能在行政设定的中央汇率上下浮动 2%。 中国经济表现疲软，处于通货紧缩的边缘，这已经在导致人民币的下滑。如果进一步降低人民币汇率，北京就可以促进中国出口商的发展。与此同时，人民币下滑带来的进口成本的上升将会有助于支撑陷入困境的国内消费价格。但是这一方法会进一步惩罚那些本来就不愿意消费的中国消费者。此外，这一方法在促进整体出口的同时，可能会进一步导致中国与欧盟以及中国所高度依赖的新兴市场产生新的关系紧张。就中国可能采取的其他报复措施，包括对美国产品进行大规模的报复，或针对美国显得特别脆弱的某些领域进行有针对性的报复。比如2018年在特朗普发动的第一次贸易战中，中国特别针对了美国的大豆出口。最后，美国公司特斯拉成为每个人都认为有可能的潜在的报复目标，因为其老板埃隆·马斯克与美国总统关系密切，而且依赖中国市场。但特斯拉这把武器是双刃剑，他会立即让特朗普身边的对美中良好贸易关系最敏感的人物之一埃隆·马斯克和北京疏远。各位听众，以上是法国世界报摘要节目，本次节目由阿曼挺编播，感谢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是东兴专栏。
美两国政府已就石破茂首相与特朗普总统的首次首脑会谈达成初步协议，计划于2月7日在美国华盛顿举行，而特朗普与任何国家打交道，推行的是美国第一主义，他把对美国是否有实际利益摆在第一位，也就是交易外交。那么第一次和特朗普见面的石破茂要为特朗普准备什么样的见面礼呢？特朗普在上一任总统任期中抱怨日本国防开支不够高，要求日本消除美国对日贸易逆差，多多购买美国武器。石破茂与他见面，首先将在这方面表态。 日本政府于去年12月27日经内阁会议决定了2025年度防卫预算案，总金额为 8.4748 万亿日元，比上一年增加 9.7%， 创下历史新高，其中包含大量向美国购买战区外空对地巡航导弹、新型地对空爱国者导弹，辅佐美国推动驻日太空军的活动经费等。第二，特朗普上台后签署了一系列旨在推动美国石油和天然气等能源开发的行政命令，计划大规模开采和出口能源，而石破首相在1月31日的国会上表示，将加大从美国进口能源的力度和数量。据悉，日本政府正在讨论支持特朗普积极推动的总规模达440亿美元的阿拉斯加天然气开发计划的可能性，为美国能源增产与出口接盘，这可能会成为石破茂给特朗普带去的第二个见面礼。第三，日本政府在1月31日宣布，石破茂首相将在2月3日与软银集团会长兼社长孙正义开发对话型人工智能 ChatGPT 的美国 OpenAI 公司 CEO 奥尔特曼等人会谈。这次会谈是为了配合石破首相与特朗普总统的首次首脑会谈。孙正义和奥尔特曼等人于1月21日在美国白宫与特朗普一起发布了一个计划，两公司将与甲骨文公司等投资5000亿美元建设美国人工智能新基地设施。孙正义于去年12月16日在特朗普私人宅邸与其会谈，宣布将在未来4年内向美国投资1000亿美元，估计石破茂将借助孙正义向美国进行巨额投资的东风，表达世界上对美投资规模最大的日本将官民联手继续向美国进行大规模投资的意向。这正是特朗普推行的美国第一主义，最需要的那就是把制造业放在美国，增加美国的就业和雇佣。因此，这可能是石破茂给特朗普带去的第三个见面礼。以上东京专栏由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转播。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是专题节目。
各位听众，美国特朗普政府将于本周二起对加拿大、墨西哥征收 25% 的关税，对中国征收 10% 的关税等多项措施。此举引发全球市场不安。今天周一，亚洲股市全面下跌，原油市场震动加剧。特朗普在刚刚过去的周末宣布多项关税政策，对加拿大、墨西哥征收 25% 的关税，对加拿大能源征收 10% 的关税，并将对中国征收 10% 的关税。 此举在今天星期一引发亚洲股市开盘普遍下跌，澳大利亚股市下跌超过 2%， 日本股市开盘后迅速下跌 2.3%， 台湾的全球最大芯片制造商台积电重挫 6%， 苹果供应商富士康价格暴跌 8%。与此同时，原油市场震动加剧，如西德克萨斯中质原油上涨 2% 至每桶 73.97 美元，而布伦特原油上涨 0.8% 至 76.29 美元。分析指出，美国的两个重要能源国家分别是加拿大和墨西哥，占美国进口原油的四分之一，特朗普提高关税会导致美国原油加工厂成本上升，带动燃油价格上涨，会影响美国国内的通胀。加拿大和墨西哥曾经是美国两大贸易伙伴，因此美国提高进口关税有可能首先让这两个国家遭受最严重的冲击。随着美国政府将在周二开始提升关税，加拿大和墨西哥都回应要征收报复性关税。加拿大宣布从周二开始向美国产品征收 25% 的关税，墨西哥方面表示要采取预防性的关税措施。加拿大总理特鲁多上周在一次简短讲话中宣布，加拿大将对总额达到1550亿加元的美国产品征收25%的关税，这相当于美国每年对加拿大进口额的五分之一。加拿大方面同时还表示，如果特朗普总统想让美国迎来新的黄金时代，最好的办法是与加拿大合作，而不是惩罚我们。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回顾说，在美国最黑暗的时刻，从伊朗的人质危机到阿富汗战争，从卡特琳娜飓风到最近加利福尼亚州大火等致命自然灾害，加拿大始终与美国人站在一起。加拿大总理同时还强调说，未来几周对加拿大人来说是将非常困难的，而特朗普的关税也伤害美国人。加拿大总理特鲁多还建议在超市上选择加拿大制造的产品，并留在加拿大度假。他的见者费里兰提议对特朗普的朋友马斯克生产的特斯拉汽车征收100%的关税。自贸条约加拿大美国墨西哥协定从2020年起生效，目前特朗普以墨西哥和加拿大在贩毒和移民问题上松懈为借口，对美国的这两个贸易伙伴提升关税。加拿大的统计局显示，加拿大近80%的商品出口至美国，价格高达约4100亿美元。加拿大向美国出口的商品中，能源、汽车等就占了超过40%。因此，美国对加拿大进口产品征收关税，这对加拿大的两个行业会产生严重的冲击。同时，美国的建材也是进口加拿大，提高关税可能造成美国国内建材业成本上升。美国全国住宅建筑协会主席哈斯表示，软木和石膏等建材商需要这两项建材，超过70%的进口来自加拿大和墨西哥。另外，根据墨西哥国家统计局的调查显示，去年墨西哥出口的商品中84%流向美国，金额超过5100亿美元，主要包括车辆配件的汽车产业以及电子机械产业等。根据凯投宏观分析师指出，墨西哥的上述产品约半数销往美国，因此特朗普政府加大对墨西哥和加拿大征收25%的关税，会让美国销售这些产品的价格随之上涨。特朗普周日通过自己的社交平台真实社交提到了提升进口商品关税问题，指出会有痛苦吗？是的，也许会有，也许不会，但我们会让美国再次伟大，这一切都是值得的。根据彭博社的调查显示，价值约1.3万亿美元的交易将会受到影响，相当于美国进口13%的产品和美国 GDP 的5%。因此，本次提升关税属于美国的一场大规模的贸易保护主义攻势，这与此前在2018年特朗普首个任期内贸易保护措施完全不同。当时美国的关税平均水平从3%上升到10.7%，使美国的 GDP GDP 损失了 1.2%。 分析指出，特朗普的第二个总统任期开始不到两周，已经拉开一场贸易战。首先针对美国最紧密的贸易伙伴加拿大和墨西哥，特朗普还警告欧洲，这可能会引发阻碍全球经济增长或者通胀等问题。而且特朗普发动的这场贸易战只是刚刚开始。各位听众，今天的专题节目由罗拉编辑播报，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在下次节目中再会。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明天专题节目时间为您安排播出环保天地，欢迎收听。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国际纵横。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第二个任期强势回归之后，注定要给世界带来诸多变化，让许多国家都面临新的挑战。虽然台湾尚未成为美国新政府的优先议题，但是特朗普已经宣布要对芯片增加关税，而芯片就是台湾重要的出口高科技产品。特朗普的目的可能是要推动芯片制造回流美国，让美国更加强大。除了中国的威胁外，台湾的赖清德政府还要面对充满不确定性的台美关系，同时也要面对朝小野大的动荡内政局面。在各种不确定性的背景下，台湾的国际能见度如何发展？台湾将如何应对新的国际格局？本次国际纵横专栏节目，我们就专访非政府组织世台基金会的林志明执行长，谈谈他的一些看法。欢迎您收听。整体上来看，特朗普的第二个任期是不是已经开始有很大的这个和第一个任期不同的地方？
的确是一个很大的 shake up 啊，每个国家几乎都受到一些影响，有些国家当然更大一点啊。我相信他用的策略基本上大家都知道，他是用关税来逼着你跟他谈判。这个部分呢，台湾整体来讲的筹码并不是太多，这是他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策略。然后他很多 的决定都是先给你施压，再让看你怎么样去反应出来。那当然目前来讲，他是把很多牌子都开始打出来了，整个国际社会的反应现在慢慢的看得出来，有些会开始跟他站队，有些直接受到影响的可能就是想办法去抵抗，譬如说像那个国家哥伦比亚。所以他的策略就是非常强硬的，这个大家可以看得出来。那至于他有时候讲的话是不是 bluffing， 就是只是一个测试性的，我们老实讲大家都是心惊胆跳哈。不过他有时候公开的一些策略是的确很确定他要这样做的时候，他现在的部会的首长几乎都会按照他的意思来执行。那就是说现在晶片方面对台湾当影响是最大，但是这个影响其实影响的应该是美国的买者，也就是说美国，因为主要的进口，如果台湾的晶片如果在台湾制造出来，它要提高关税的话，这些使用者一定会直接把这个增加的成本传给使用者，的价钱当然会提高。但是在目前为止，我相信台积电的晶片可能还没有其他的厂商或国家可以提供，至少高阶的部分应该是还没有替代品。会不会逼使台积电再增加美国的设厂？这个我个人是觉得可能性还蛮大的了，因为他现在 Arizona 的工厂出来的已经开始生产，它的良率也不错。台积电透过 Arizona 的这个厂，它也开始摸透在美国设厂的一些诀窍。那所以基本上台积电 我不觉得他会因为川普要施加关税而太紧张，这是我个人的看法了。
除了芯片的这个问题之外呢，当然我们会想到特朗普第一次当选以后有他接过蔡英文的电话，这次呢他有说他跟习近平进行了一个非常好的对话，这个台湾在特朗普 2.0 是这个国际地位的，那么您会不会担心就是台湾的能见度，或者台湾在特朗普要处理他和中国关系中，他是不是拿这个当筹码，或者是台湾的地位会非常的敏感，请您谈一下好吗？
台湾的国际地位的确是一个非常敏感的一个问题，而且 quite serious 哈，因为它整个在美中台特别这个布局是可能走的方向是跟拜登政府的时期不大一样，会不会增加或减少台湾的国际参与的程度？这一点我认为台湾政府还一直还没有很确定整个策略是怎么样调整。也就是说，虽然在他第一任期的时候，蔡英文跟他有一个电话上接起来，造成一个很大的国际事件，但是目前看起来赖清德政府好像还没有抓到跟川普有一个直接或者比较 direct contact 的那个路线出来。所以呢，很多的政府外交部官员可能对于这些国际组织的参与啊，都还在摸索要怎么样去做调整。我举一个我们自己世台基金会直接参与的WHA WHO 每年五月份的活动，我们也陷入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然后很多这些由美国出资的这个研究计划基本上都已经暂停叫停了，所以美国要退出 WHO 很明显的会造成一个政治上的一个真空。好，那我们当然也只能够这样慢慢慢慢看看到底这个整个变化会到什么程度。在2026年1月22号美国完全退出 WHO 之前，我相信 WHO 应该会一直想办法来跟美国谈判。那这个里面就牵涉到是川普对这个 WHO 他真正会不会像有些人期待，特别是台湾人期待的，另外成立一个属于民主自由阵营的一个国际卫生组织。那这个话很多的台湾的媒体都在讲，但是我们在美国并没有看到任何这样的言论。但是我们知道的话，美国是的确可以引导很大的变化，那他也有很多的国际组织，他可以透过他的影响力来促进他希望达到的一个目的。这些问题都变成我们没有办法真正看得出来一个方向了，也不知道从哪里着手。这个是我们今年2025年我们基金会也好，台湾政府也好，可能会同样面对的一些很实际的问题。
特朗普他跟习近平的关系，他经常形容是他们是好朋友，关系很好。但是呢，我们也知道美国的国务卿卢比奥呢，他是一个强硬的，至少之前是一个对中国政府比较强硬的这个鹰派，而且他在因为在对支持香港的态度上呢被中国政府制裁。那么卢比奥之前他有没有关于对台湾的有关的发言，有没有什么样的表态？
我想国务卿卢比奥他的基本的就是反共，那他这个非常立场非常非常明显突出啊，所以呢从这个立场来讲，他对台湾不会做出有害的决定，但是他可能跟台湾官方的关系比较没有像前一任的国务卿蓬佩奥，布林肯基本没有对台湾的事务做很多的表态。但是我相信至于说会不会在川普的时代这个第二任期里面台湾有什么危险，我倒不觉得有什么危险，因为他所有的 cabinet member 全部是鹰派的，也就是说他的国务卿也好，他的国防部长也好，这些人基本上都是非常反中共的。OK， 所以对台湾他即使不明白的讲，他也不会暗地里去破坏台湾的安全的问题。 我想这个是美国整个一个很大的国家利益的一个部分，而且是共和党跟民主党都共同扶持之接受的一个策略，国家策略。那川普跟说他跟习近平很好，但是如果你有机会再看他曾经在第一任邀请习近平到他的佛罗里达的庄园去的时候，在吃饭的时候就告诉他，哎呦，他说我刚刚才送了59颗这个飞弹去攻炸叙利亚，他很厉害，他这个人就是你也不晓得他情理，他也许跟你很好，可他不见得就是会顺着你的意去做。他是要你顺他的意去做。
因为特朗普他在竞选期间他也拿出来对抗中国这个当成他的一个重要的战略。但是现在我们看到他寄出来的这个关税只有10%，而不是原来他说的60%。他对中国的态度是不是有所软化，或者还是他看你的反应然后他再做出什么样的反应。那你怎么看他这个所谓的后退这种态度呢？
我想他对中国可能会有一种走一步算一步。而不是一次把你打死那种，也就是说他一方面压力压得太大，习近平可能会出危险，那中国很可能就变成一个很混乱的状态。那么大的一个国家如果他变成很混乱，对美国来讲也是很不好处理的一件事情。那川普他的策略当然他不要战争，也就是说他很明白的，你中国不可能，你要打台湾我就炸你北京嘛。OK， 所以我想川普4年不会有战争，就是中国不可能发动战争。那不可能发动战争的时候，就是看中国本身内部会怎么变化。他这个变化我想川普可能未能细，他可能也一直在看那个反应是什么。邀请习近平去来参加他的就职典礼，习近平也没有来嘛，对不对？所以习近平也不晓得怎么接招了。
台湾应该怎么办呢？面对这样的不确定的因素，
台湾因为自己内部现在也在乱，现在的立法院有一批人就跟着中国在走嘛，所以这个乱象可能要等到台湾能够自己解决出来以后，美国的政府的态度才会比较明显。台湾政府也在看民意怎么样变化，那所以现在这个台湾的罢免很多的国民党的立委啊，变成一种运动，如果这个运动持续发酵下来，那会对于美国对台的政策来讲应该算是一个确认的过程。目前看起来赖清德政府对这个过程的处理态度还算是稳扎稳打的那一种形式啊。那所以这个稳扎稳打对于台湾的整个社会的那个稳定性是非常重要。那我们也看着希望能够在今年可以有一个真的民意的表现出来，那这个表现如果有一个确认之后，可能2026年会比较容易再安排或者是规划。那2025的确是一个很乱的年份啊，本来就是自己的国家自己救嘛，这个不可能，你不可能完全要depend着别人来帮忙，但是我们一定要站队。我个人的立场或者是我们基金会的立场就是一定要站队。所以我们现在要走国际路线的话，我们一定要先了解美国政府本身他在这方面的策略是什么。那所以我们的团队也花了很多时间去了解，然后去参加一些智库啊，或者参加一些 seminar， 这样去了解，哎，这个部分美国政府的走法大概是会走到什么程度。
非常感谢世台基金会的林志明执行长接受法广专访，更要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在明天的专题节目时间要为您安排播出公民论坛，欢迎收听。
各位听友好，法国总统马克龙周日主持了东部城市科尔马解放80周年的纪念仪式。科尔马是1945年二战后期东部战线解放的法国领土上最后一座主要城市。马克龙在纪念仪式上没有发表讲话，只是检阅了法军和美军。曾参加过解放科尔马战役的美军第3步兵师派代表参加。 马克龙还观看了老式军车游行，随后漫步科尔马街头，受到阿尔萨斯人的热烈欢迎。80年前解放的科尔马包围战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法国领土上的最后一次重大战役，也是最为激烈的战役之一。1945年2月2号，科尔马获得解放，比临近仅有70公里的斯特拉斯堡解放晚了2个多月。德军有足够的时间在上莱茵省首府周围建立了防御工事，直到1945年1月20号，即巴黎解放5个月之后，美军和法军才再次发动了进攻。历史学家、上莱茵省前档案保管员利希特莱回忆说，科尔马战役和诺曼底战役一样，被认为是法国领土上最惨烈的战斗。据当时的记载，包围圈长约65公里，宽度大约有50公里，与莱茵河平行，该战役损失惨重。历史学家对这一战役的死亡人数说法不一。据图尔克汉姆纪念馆统计，法国方面共有6至8千人死亡，2万人受伤，美国方面也有类似的数字，据称约有15000名德国士兵死亡。无论是法国人还是德国人，这一战役的重要性都很高。二战专家、历史学家科尼格解释说，阿尔萨斯不是被占领的领土，而是事实上被吞并的领土，这是不一样的。德国人想要保护他们认为属于自己的东西。希特勒亲自任命了党卫队首领希姆莱协调阿尔萨斯的防御事项，而法国则希望消灭在自家领土上德国的最后一个堡垒。法国第一军团司令塔西尼将军在回忆录中写道，他的士兵面对的是一个像西伯利亚那样的寒冬。历史学家科尼格回忆说，1945年1月中旬，法国东部平原地区的气温是-15度，山区的气温达到-20度，福日山脉地区也是同样的情况。历史学家希利特莱则解释说，当时的条件非常艰苦，8000名战士因冻伤和与寒冷有关的事故住院治疗，还不能忘记法国第一集团军首先是一支殖民军队，士兵来自习惯热带气候的北非军团、塞内加尔步兵团和摩洛哥步兵军团，战斗持续到2月9号结束。最后一批德国军队在炸毁桥梁前再次渡过莱茵河。解放是庆祝的代名词，但对于专门研究当代军事冲突中俘虏问题的历史学家沃尔雷来说，科尔马包围战的解放却更加悲惨。他说，战争非常激烈，一切都被夷为平地，几乎什么都没有留下。据图尔克海姆博物馆的介绍，战斗结束后，科尔马和地区村庄的数千公顷田地、森林和葡萄园遭到蹂躏，50000多栋建筑物遭到破坏或摧毁。历史学家沃尔雷说，当谈论解放时，只看到了英雄，忘记了平民，他们在精神上和身体上也遭到了双重摧残，遭受了数月的食物匮乏。大多数达到战斗年龄的阿尔萨斯人，那些被逼无奈者被强迫编入德国军队。这位历史学家总结说，一位阿尔萨斯母亲儿子被迫穿上德国军装，科尔马被解放了，他非常了解德国士兵遭受的待遇，我不认为他想庆祝什么。科尔马包围战中还有一位名人，他就是奥迪·墨菲，一位非常年轻的美国中尉。当年年仅19岁的他，以一己之力击退了一支由200人和6辆坦克组成的部队，他成为二战中战功最卓越的美国大兵之一。历史学家科尼格回忆说，这个人的特别之处在于，战后他成为一名西部片演员，并为促进人们对他在战场上患上的创伤后应激障碍的认知做了大量的工作。各位听友，以上您听到的是今天的法国生活，本次节目由艾娃编播，感谢苏丽娜的技术合作，多谢您的忠实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重播新闻提要。美国对华加征10%关税在即，特朗普称美中可能24小时之内对话。特朗普决定暂缓对墨西哥征收关税一个月。特朗普下令成立美国主权财富基金，称或将收购 TikTok。 卢比奥对巴拿马缓解美方对中影响力担忧保持乐观。内塔尼亚胡访美会见特朗普，援助乌克兰，特朗普希望乌克兰以稀土资源交换美国援助。北约秘书长称贸易紧张局势不影响北约集体威慑力。欧盟准备对中国快时尚电商希音展开调查。听众朋友，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这次中文节目是由安娜为您主持，要感谢玛莎的技术合作，也谢谢您的收听。最后要祝您平安愉快，我们再见。